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题目是荣耀的王。真的有点战战兢兢。人的言语的表达能力，人的智慧其实是很渺小的。怎么可以来讲明神的荣耀呢？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然后加上在传递的过程里面讲的吸收的听的，有时候都有一个距离在里面。所以在我在讲这个题目之前呢，让我们好好的来一个祷告，我们一同等候在神面前。亲爱的主，我们带着一个诚实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真的愿意敞开自己的心灵去领受去体会主啊你自己的荣耀与伟大。主啊，虽然那是我们这个渺小的人是很难完全了解的，但是主啊，你是按照我们所能够了解的那个部分，主啊，你的加上你圣灵的光照，你的提醒，主啊，让我们有更深的体会。主啊，我们真是愿意让我们的属灵的知觉，我们的属灵的了解能力能够延伸到极处，主啊，尽我们所能的去体会去明白你自己的荣耀与你自己的那种慈爱与恩典如何的来临到我们。主啊，让我们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主啊，你亲自的来向我们讲话，也亲自的来显明你自己的恩慈与荣耀。随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你们读那个圣经里面第七节到这个第十节，每一节圣经都提到荣耀的王。现在你可以看到诗人是如何的，那心里面是何等的踊跃。当他感受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意思来表达出来。但是我们都有一种感觉这种的形容，这种的那种呼唤神你是荣耀的王，一进到我们的生命中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很肤浅的一个很简单好没有内容的一种的情况。有时候我们都有这种感觉刚才我们唱好多的诗歌当然我们都会很用心来唱，但是有我们在唱完之后，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对神的那种荣耀有怎么样的一种感觉，对我们生命又有多少的影响呢？那我们假如很诚实的来面对一个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只能够表达我们的诚意，我们的愿意的心。那神的荣耀我们能够掌握有多少了，我们真的不敢说。不过我们里面的诚实是真实的。读这篇诗篇的时候，其实有什么引起这个作者在七到十节里面有这种感觉，说不出来的感觉，只能够用荣耀来表达的那种情况呢？其实跟第一节到第六节了是很有关系的。其实当我讲到这里思想这个荣耀的王的时候，我觉得教会不能够单单去追寻去触摸去感觉上帝的荣耀。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另外我们所能够在生活上所能够理解的，是好像空气这样我们所能够呼吸的那样的东西里面来，在我在体会上帝的荣耀。而这个诗篇的作者所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他很仔细的把上帝的工作他的属性向我们解释， 然后到第七节的时候，他才提醒我们，既然是这样，我们要抬起头来迎接那荣耀的王在我们当中。这个是整个诗篇的精神。所以呢，我很想好好的来跟大家来思想第一节到第六节，那是完全我们所能够了解的那种境界。假如我们用心去领会的话，就是完全是我们这个渺小的人所能够了解的。然后我们接受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王，他不用说都是荣耀的。你看到他的创造，你看到这整个世界大自然的情况，不用我们说，不用我们唱，不用我们理解，它本身就是荣耀的。现在最重要要一个事实，就是他这位荣耀的王，他如何来眷顾我们渺小的人，这才是我们要思想的题目。好像诗篇的作者这样说，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创造的天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你是那么伟大，为什么你竟然眷顾我们这个渺小的人？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这样来思考，我们才会体会神他与我们的关系。再多讲一点点，他是荣耀的，他同时愿意成为我们的父，成为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他的宝座前来亲近他，那才是最重要的。他是荣耀的神，他也是我暗中的父，不断的天天的眷顾着我们这个渺小的人，这是我们最重要思想的中心。好，我们来思想第一节，这个二十四篇第一节，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这是诗人是非常具体的说出清楚明白的说出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所踏的地方，这块地是属耶和华神的，这位荣耀的王的。然后在其中这个世界，在这个这个其中的包括我们所呼吸的空气是属耶和华的。我们在地上所领受的饮食、水分，所有养活我们的所有东西都是属于耶和华神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假如你了解这个事实的话，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真的能够骄傲起来了。至少有什么可骄傲呢？你是你安排这块地的吗？是你把空气充满这个大地的吗？是你自己来创造你所应用的饮食的吗？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带来的，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能够创造的，我们所领受的一切都属耶和华。所以当诗人领会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能够领会那位荣耀的王。其实神不单创造了大地，不单整个大地是属于耶和华神创造之主，不单我们所踏的地是他创造的，不单我们所领受的一切是他创造的，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所也属于他的，却是为我们的。这个很重要，是属于他的，却是为我们的。他需要呼吸空气吗？他需要这块地图吗？他需要每天去吃东西吗？不需要。但是你看见这个世界所有的创造之物都是为了我们的， 你知道我们中国有一套电视剧啊，时间上的中国，是不是啊？好像有个这样的名字。这说讲以十多啊，这个一个节目，哇，讲到好多好丰富的饮食啊。哇，也看到那个节目的时候，就是想把全中国都玩游一次，把所有的美食都吃一遍了。但是你知道，这所有是人家把人只能够把它加工，把那个味道这个调出来，但是所有的创造，所有的创造物里面，其实所有的味道已经在哪里的了，已经在哪里的了，然后却是为我们而做的，有什么证据呢？你看看你的舌尖，你就知道那就是证据了。我们的舌头有不同的味觉，好多的不同的味觉，酸了，不是一种酸的，有甜酸，有辣酸，有好多酸的，这是你的舌头来能够尝出来的。甜也有啊，不同的甜，苦也有不同的苦啊，有甘苦啊，还有好多苦的一种情，这让你很舒服的苦啊。有人吃苦瓜啊，很喜欢吃，原来有些苦是很好吃的。你会发觉所创造的大地所有的东西，就是有一个目的，是满足我们的舌头，是不是？这是很吻合的，当然是满足我们舌头，就为了让我们能够吃下去。没有味道的很难吃下去，你知道吗？是很麻烦，人很麻烦的。我吃东西是很麻烦的，从小就很麻烦，有些东西不吃的，有些味道不喜欢的。但是呢，神又把我养活到今天了，感谢主。你知道人不但需要一种味道来让我们来吃东西啊，你发觉所创造的万物里面，单单讲食物吧，里面就隐藏了在里面有好多种的营养东西啊，你知道吗？这些营养东西都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然后我们需要维他命 ABCDE 等等等等，是不是？所有的都在里面了，而你是不是说是为我们做的呢？完全是为我们做的，是属他的，所有都是属他的，但是却是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在整本圣经里面的一种启示，好多的东西都只告诉我们这些一切都是为我们的，包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不是啊？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哎呀，当你想到这里的时候，你就说，这位荣耀的王真是我们需要好好敬畏他，好好爱他，好好投靠他。这里是第一节，很清楚的讲，所以我觉得没一个人是值得去骄傲的。我们什么都没有带来，连我能够有一种思想的能力都不是我去让我能够思想的，是不是？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地和住在其间的，我觉得那个诗人讲得很好啊，他没有直接讲，耶稣是人呢，人就是住在其中的了，是不是？住在其中的意思就是说，你每天每天每天住在哪里，而你每天每天每天来享受这大地的一切。所以怎么叫荣耀神呢？很简单，你每天吃饭的时候好好的祷告，真诚真心的祷告，天父啊，感谢你，这些都是属于你的，却是为我来创造的，所以我存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是不是？这就是荣耀神。 第二节，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讲到这位神，他不但是位慈爱的供应者，他也是位全能的神。这里说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什么叫海？什么叫大水呢？这个都是在表达一种不稳定的情况，是不是啊？海，你猜想不到的，很平静的海，会突然间就兴起了风浪，是不是啊？大水之上，这是很不稳定的一种情况。但是这里主要的讲不是讲海，不是讲大水，他在这里主要讲的是他在掌管着整个的世界的万物的变化。他把地建在海上，安定，我特别喜欢这两个字，安定在大水之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描述啊！你知道我们在人生里面，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整个的人生里面，好多不能预料的事，是不是？那好像真的好像大水一样，今天不知道明天怎么样。但是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大水啊。我有我的大水，在难以掌握的东西，你们都有。其实每个人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活在一种不稳定当中。我们对我们的工作其实是很不稳定。我是感恩啊，我是不会有事业的，因为我是侍奉上帝的。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我生平做了个最好的选择，最棒的选择，就是侍奉永生的上帝。他不会辞掉我的，他不会搬家了。最近我的孩子，我儿子那个工作了，本来叫 Long Island 呢，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你不搬呢，你就要找别的工作了，是不是啊？我们以前我的父辈哈，以前的我们的长辈，他们一生可能就是做一份工，做到退休，很多都是这样的，这是很忠心他的工作。那他的老板呢，也是很好，会照顾他的员工，照顾一生的。现在不是这样的啊！现在呢，我们这今年我们有工作，我们不晓得明年还有没有工作啊！明年也还不晓得再过些时间有没有工作，完全没有。没有办法了。我的二儿子啊，他在 Samsung 工作的，三星，最近发生什么事了，你就知道了。那哎呀，都想到这个整个这怎么办呢？会将来会有什么情况呢？我们没有人知道的。不过，我们注目的不在这个大水的怎么翻腾，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他是把地安定在大水之上的那一位。这个很重要啊！除了工作之外，还有健康呢？有谁可以能够掌握自己的健康呢？我常常都听说那些很照顾自己身体，天天跑步的人，吃的很营养的人，所有应该做的都做了，但是有一天医生还是会告诉他，你的身体有些问题了，是不是啊？你很难掌握的。当然我们还是要尽力啊，去跑步，还要尽力吃好东西，还要尽力要保养我们的身体，但是不要认为这样就好了。我们还是在一种不能够掌握的那个大水之上。我自己很惭愧，我不应该是一个没有把握的人生啊，因为我常常不断几十年都经历过上帝的那种同在，那种供应，那种恩典，我是最蒙福的人。因为 我常常都是感觉自己在大水之中，但是却是安定的。因为假如不是这样，我根本不能够经过这几十年的事工的那种要求。我常常也对同工说，我们在角色工作，假如不信上帝，假如不依靠他，我们真是不应该。因为那么多年我们都经历实实在在的一种供应，但是就算是这种情况，那种大水的翻腾呢，还是叫你心里面有一种害怕的情况的，都有的。有时我都会每年检查身体，我很乖的啊。但是每年检查身体呢，都是希望那个医生不要给我打电话，因为打电话就不是好事情了。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因为我们确实是活在一种难以掌握的，我可以掌握一万件事情，但是你还有另外一万件事情你没有办法掌握的。所以我们还是归根究底，我们应该回到我们的信仰里面，我相信我的上帝是把我安置在大水之上。刚才汪传道问我，老牧师，你那么多工作，那么忙碌，那么多的责任，你为什么还可以表示的，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表示的那么谦卑啊，那么平稳呢？我就其实也很简单啊，我曾经告诉过大家啊，真的很单单你看那个数目，你就知道很不容易。每一个月的缴生，所有的单单纽约跟几个那个孤儿院等等，100个 full time part time 的同工加起来，我们的发薪水、我们的开支、我们 pay 这个 bill 30几万一个月，明白吗？单单听到这个数字，你的脚会软的。你过了一个月之后，下个月呢？过了一个月，再下个月呢？你也不能够不发展呢？再下个月呢？发展呢？怎么办？所以我很简单，我可以回答汪传道，我很简单，因为这个风浪，这种大水不稳定的情况，你要多少人这个月会奉献，你也不知道。这个月他有奉献，下个月他不奉献了，你也不知道，完全没办法掌握。但是我能够掌握一件事情，就是好好祷告。礼拜二到礼拜五，我一定的，这个人家可以有 option， 可以不去，我是没有 option 的。我就是乖乖的，好好的，有几天的时间，好好祷告，安定在大水之上，不要想你可以改变世界。不要想你可以改变你的环境，但是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回到荣耀的王的身边，依靠他，好好祷告。这是我的秘诀，这是我的秘诀。感谢神，他安定，把地安定在大水之上，这是荣耀之王。你经历这些的时候，你会体会到这一点。好，第三个地方呢，是从第三节到第六节。好，我们先来看第四节吧。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这里问了一个问题：谁能够呢？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呢？谁能够站在他的圣所呢？好，诗人就立刻给了一个回答，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好多次当我听人解释这个圣经的时候，他的重点就在于，好，假如你要登耶和华的山，你就要守节心清，你就要不向虚妄，你就要起誓不怀诡诈。假如你要侍奉神，你要在教会里面做执事，侍奉神，那你就要守节心清，你就要不向虚妄，你就要不怀诡诈。这有没有错呢？完全没有错。 这是应该的。啊，你不是，就算你不是个侍奉神的人，就算你是个普通的人，这个都应该是我们的人生的标准啊，是不是啊？守节心清，手要清洁，心的动机要好，然后我们的方向，我们思想的方向不要虚妄，我们心里面启示做些重要启示的时候不要歪拐架啊，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标准。但是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有这种感觉，假如你真的很诚实来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当耶和华的山，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他的圣所里面。因为当我们说守节心清的时候，可能今天守节心清，明天又有点点折扣了，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害怕的事情的时候更加麻烦，你知道吗？人是很脆弱的。我今天我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没有什么冲击的时候，我很有把握的时候，我可以守节心清，因为没有什么厉害的问题影响我，是不是啊？我可以堂堂正正的做好人。但是当好多的问题，好多的危机临到你的时候，你必须要做个抉择。你不是这样做，你不撒谎，你可能失掉你的工作；你保持你的诚实，可能你要失败，等等等等。你在那种情况里面，就算你是个很刚强的人，你都会在某些情况之下讲了不应该讲的话。我看见很多在一种没有风浪没有冲击的时候，人可以站得很稳，但是在冲击当中，人总是会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出现。这是我们要很诚实的对待自己，看待自己。我们应该守节心清，我们应该不相虚妄，我们应该不歪拐诈。但是在圣经里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的上帝只是要求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但绝对不是用这样的结果作为一种条件，一种资格，让我们可以登耶和华的山。我希望大家明白啊！再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应该努力的去做，检查我们的手，检查我们的心，检查我们的动机，检查我们的讲的话，要尽我们所能的达到这个要求，应该的。但是我们绝对不敢用这个作为一种资格来登耶和华的山，神也不是这样来量定我们的资格。你明白这个救恩的时候，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能够在上帝的面前，是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他遮盖我一切的罪。我们谦卑在他面前悔改，所以我能够在他面前被称为义，被称为他的儿女，所以我能够登耶和华的山。不单登耶和华的山，我们可以在他的宝座前成为他的儿女，明白吗？这里也是这样说的，诗篇的作者也是这样说的。你看那个第五节，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换句话说，这样的尽力去过一个守节心清的人生，不向虚妄，不怀诡诈，这个人蒙神祝福他，叫他诚意，然后他登耶和华的山。最近我参加一个教会的一个庆典， 我几十年来呢，参加好多好多这个教会的庆典啊。不过呢，我上个星期那个呢，是叫我最得安慰的一个，最有感动的一个庆典。那是什么庆典呢？他是讲两个教会，合并了啊，合并了。一个教会，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要了，他连自己的银行户口的钱都不要了。连那两位牧师要辞掉自己的工作，然后重新加入这个教会里面，把那个银行的钱，这个，然后名字也变成那个教会的名字了。然后两位牧师也要请那个教会的委员、那个堂委、那个执事，把他肯定再聘请他们进到教会里面。这两个教会在一个很非常喜乐、非常和谐的环境里面呢，就成立有一个这样的典礼。那我为什么又特别高兴呢？原因是这两个教会，他们的前辈、创办的人，那些有些比较年纪大的啊，我是属于年纪大了，所以那一代他比我更年纪大的，他们离开世界，他们已经离开世界了。他们曾经把这两个教会都托付给我，给角生来帮助他们维持这个教会。一个教会是为老人家七八十岁了，他创办这个教会，那他邀请我去帮助他去建立这个教会。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教会很多困难，差不多要解散了啊，然后我说你不要解散啊，然后我们就一位同工去帮助他们，转眼二十几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两个教会我都做得不好，我都做得不好，不是不想做好，乃是我的能力、环境的等等的安排，我也工作好多等等等等啊，总之就是做得不好。心里面很不安乐啊，有一个教会，慢慢，本来是很好的，买了一栋楼，我帮他买了一个六层楼，本来可以发展到100多人吧哈，然后呢，现在变成了二十多人，哈，还有六层楼在哪里？但是没有牧师了啊。那个牧师做完久不久小一点人又离开，再做又小一点人就离开了。我就是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的。牧师应该去到一个教会可以好好建立教会啊，但是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也无能为力。好了，另外一个教会他有两位牧师，但是他以前一直在角声这个 building 里面来聚会。现在呢，角声要把那个 building 卖掉啊，要还一些那个 mortgage 啊，要发展其他地方，所以我们很快就那个 building 就没有了，等于他没有地方聚会了。所以这个我也做得不好，这个各方面我都没有办法来兼顾。但上个星期呢，他们合在一起啊，这个没有牧师的教会，只有六层楼的教会啊，现在有两位牧师了啊。好了，那个没有地方聚会的教会，好，现在呢，他有六层楼可以聚会了。而且呢，我发觉了这个大家都很和谐的，很欢喜快乐的来合在一起，那个非常开心的事情。那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件事情呢？人是很软弱的。好多事情想做好，我不是不想做好，乃是没有能力来做好。但是我觉得上帝的祝福，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很觉得这是上帝的赐福。是因为上帝的赐福，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局面出现。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应该大家听过我讲一个见证啊，也是差不多的意思。我曾经立志，出信主的时候曾经立志，我一年派10000张单张，派单张传福音啊。结果呢，我做了短短的时间我就放弃了，因为太紧张了，每天 上班的时候拿那个单张去派，有些人要，有些人不要，甚至派给那个坐在那个 bus 隔壁的人，曾经有人骂我啊，这个都遇见过了。所以呢，好快我就放弃了我这个愿望，这个一年一万张，这个愿望没有达成，没有达成是我太软弱了，面皮太薄了。太顾自己的面子了等等了，总之做不到。但是我心愿是真的，不是假的。上帝赐福了这个心愿。所以呢，后来当我成立脚圣之后，不是一年派一万张单张，是一个月派50万张大单张，号角啊，号角就是一个大单张，一年600多万份。我觉得是上帝加倍的一种祝福啊，让我成全了这个心愿。所以我觉得在基督徒的人生里面啊，这个信仰的过程里面，最重要的尽你所能做你应该做的事，然后得上帝的赐福，这是最重要的。你的婚姻需要上帝的赐福，你的工作需要上帝的赐福，你的健康需要上帝的赐福，做了你应该做的事情，相信神在你的努力上加上他的祝福。这里说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必蒙耶和华赐福，不要失望，不要因为你的软弱而失望，甚至不要因为教会的软弱而失望，尽你所能的好好追求，尽你所能的为教会来祷告，让上帝悦纳你的努力，祝福赐福给这个教会。这个教会需要上帝的祝福，需要有人尽他所能的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这是这句荣耀的王，当诗人说荣耀的王这个要进来的时候啊，他是告诉我们这位荣耀的王同时是一位赐福的王。那然后他有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不是我诚意，是那救我们的神使我们诚意，这就是新约的救恩，因信称义，是不是就在这里。然后这里讲到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族类雅各放在一起。当你听到族类两个字，听到 Jacob 就雅各这两个字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呢？你应该想到拣选，是不是啊？拣选在新约圣经里面，彼得讲啊，门徒彼得讲，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雅各呢？雅各好吗？雅各不是那么好的。假如你跟以扫、跟雅各来比较的话，就好像今天的 Donald Trump 跟 Hillary 的比较，是不是啊？有点相似啊，有点相似的。以扫、雅各，是不是啊？所以你选谁都有问题。所以有人问老牧师你选谁啊？啊，不要问人这个问题啊，这是很私人的事情啊。不过呢，我通常会回答他，你不要选人了，你选党吧，你选那个整个党的情况嘛，选他的团队嘛，选他的anyway, 没有办法选的。但是这个雅各很明显上帝选了雅各，是不是啊？拣选是没有道理的，拣选是个恩典，是个恩典。雅各能够站立得稳，雅各能够成为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的后裔所以蒙上帝的祝福，不是因为他是个好人，是因为他蒙拣选。谁能登耶和华的山， 答案是很清楚的，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呢？就是那些尽力的去守节心清，尽力的不向虚妄，尽力的不怀诡诈，然后他蒙上帝的赐福，然后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又蒙上帝拣选他，所以他能够站在目前的地位。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这样的。魔鬼不断的攻击提醒我们的那些不好的地方，你又懒惰了，你又讲错话了，你又有那个问题了，总之你越 想做好基督徒，你就越觉得自己很败坏，有没有这个感觉？你越想要有爱心，你就越觉得自己没有爱心，你越想要读多点圣经，你就 越觉得自己 在属灵的追求上太软弱了。魔鬼就是那位控告者，每次当他控告你的时候，你说撒旦退去吧，我是蒙拣选的人，我已经尽力做了我应该做的事，但是神顾念我只不过是尘土，我是靠主的恩典进到他面前的，而不是他的我的行为。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观念。然后我们有了上面这种上帝是为我们的供应者，他是我们的保护者，安定在大水之上，他用恩典 来领我们悔改，他用他的恩典来把我们提升到他的儿子的名分的那一位，他要进来，他是荣耀的王，所以我可以抬起头来，是不是啊？这个第七到第十节他一直的提醒，所以你们要抬起头来，抬起头来，让你的荣耀的王进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要做的事情，教会让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王，成为我们的供应者，成为我们的保护者，也成为我们能够站立的那个原因。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赐给我们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啊，虽然你是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但是你却愿意来眷顾我们渺小的人。主啊，这不单是我们的领会，也是历世历代以来许多经历过天恩智慧的人的领会。主啊，今天我们愿意来更多来认识你，主啊，经历你，以至到我们更能够敬畏你。主啊，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用我们的依靠，用我们的那种信赖，用我们的在你面前的感恩，在你面前的努力生活，抬起头来，来荣耀你的名。愿你随听我们的祷告，继续带领我们个人前面的生活。主啊，也保守我们的教会能够真的像圣经所提醒的，我们都抬起头来，我们迎接你在我们当中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